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射在每一滴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的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吴爽为你讲述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国外宣教士们的感人故事。近期的节目里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幂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回到故乡的一年多，桂玲依旧经历了神时时同在的帮助。这之后，桂玲和丈夫智英又要回到他们服侍的傈僳地了。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我和但以里坐一艘又慢又小的货船回中国，洪恩则被留在了费城施德仁夫妇家中。三岁的小洪恩对姐姐说：“姐姐，答应我，你不要哭。”这是因为他在火车开动缓缓离开车站时，见姐姐洪恩泪流满面而担心，才提出这个要求。他一再地对姐姐说：“姐姐，答应我，不要哭。”我们从休斯顿起航，因为码头工人曾经长时间罢工，船只很少，所以除了坐这艘小货轮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这艘货轮名叫约瑟里，船上没有栏杆，要46天的时间才能开到中国。我们差会的罗福生教师和我们一起走，另外仅有的船客就是一位带着自己孩子的青年母亲格林纳达太太。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往上海，去同当时正担任飞行员的丈夫团聚。我们船上装的货物是煤油和棉花，水手们一听说船上装的是这些东西，有的就想临阵逃脱。这就是那个老锅炉为什么不能够动力十足，反而是在慢吞吞的原因了。罗福生教师是大家的一个大福气，他是一位让孩子们着迷的故事大王，慷慨无私地帮助我们这两位做母亲的。在船上，我们开始有了主日学。格林纳达太太问我们能不能天天都有这样的学习，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还和他一起读经。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正是神出于慈爱为他所做的安排，好叫他在即将面临的悲剧来到之前能够学习认识主。登岸的前一天，我仓房的房间被人一下子推开了，闯进来美丽可爱的格林纳达太太，而且连哭带叫的。原来她才从收音机中听到自己丈夫已经在圣诞节那天因飞机撞毁而殉难了，于是接下来的日子照管她真的是一个悲痛的特权。原本期待智英能够来上海码头接我们，可是她却没有能够及时赶到。我和但以里在这个严寒季节里就到内地会的招待所暂住，等她回来。智英南下云南考察部落少数民族，没有能够按照预定的日期返回开化地区，陆球和她在一起。 在格林纳达坠机身亡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同样的灾祸。内地会的米师母和他的三个孩子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去世了。就在出发前夕，小米彼得，也就是米师母的孩子，还曾经和但伊里一块儿玩耍过。这两起飞机失事的过错都不在飞行员身上，而是因为飞机检修不周的缘故。因此蒋介石下令让所有飞机一律着陆接受检查修理，因此我们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又延长了。战时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桥梁没有能够修复，所以深入内陆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当智英最终来到上海时，我们很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决定让智英和柯克士开一辆卡车，把几家的行李由陆路运往内陆，我和大姨里则坐飞机。他们要冒着经过残破不堪的道路、暂时架修的桥梁以及其他的危险，横穿中国大陆到西南边陲去，而这种旅行该是妇女和孩子不能够承受的。我和但伊里终于在一家军用运输机飞行堡垒上买到了票位，在经过了上海的冰雪严寒后，飞到了温暖芬芳的云南，真的是一件让人感到兴奋的事。我们在昆明等候智英和运货车期间，同陆球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团聚。慧兰在我离开中国时留在了大理万师母那里，万德成夫妇回国休假时，慧兰就进入大理医院学护士，在我们经过大理时要去看看慧兰。这次回中国，我唯一害怕的就是要在滇缅公路上的旅行。我只走过滇缅公路那么一次，而且是和智英一起，由他开车。从昆明到宝山，我们坐的都是卡车，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彻底欣赏滇缅公路上的风光。有一次，我曾经听到斯塔尔谈到自己去南美洲时担心的危险没有临到他，可是却有更可怕的危险在等着他。当我想起上一次在中国宣教时同样的遭遇时，心里不禁一笑。所以想象等在我们前面的灾祸看来一点好处也没有，对于没有想到的灾祸，有主就够了。所以我们只管气定神闲，不要自寻烦恼。在大理我们遇见了慧兰，她眼泪汪汪地请求她和我们回到傈僳地去。我劝她说，慧兰啊，你再有一年半就毕业了，如果现在离开，不是什么学分都拿不到了吗？我不在乎什么学分或文凭，她哭着说，只要我能和你在一起，还有摸爸，还有但伊里，我就满足了。而我是怎么想的呢？要不是在1942年所经受的那样一个严格的操练，我早就想带着慧兰和我们去了，因为我日后急切需要像她这样的人帮助。只是那些教训已经留下了累累的伤痕，这些伤痕保护慧兰不至于被我完全的拥有。虽然当时她没有看清楚这一点，然而我敢肯定，事后她曾有好多次为我没有带她去而感激。我们这位亲爱的小慧兰现在已经隐在铁幕里，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事情。她最后的音讯是她想申请读医学做大夫。我深信她现在明白为什么在1947年我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了。慧兰并没有获准放弃自己的护士工作，于是她就请年假陪我们一起到宝山来我们家小住。护士倪桂仙教师也是这样，所以在下一段的行程里，在我们的卡车上就多添了两位护士，我们也真的是需要他们。我们的车爬过一个陡峭的急弯上坡后，遇见一辆刚刚坏掉出事的卡车，受伤的人可能要死了，就躺在车下。我们立刻把车停下，随行的两位护士即刻展开了急救。宝山的基督徒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国内地会在那个城中已经没有房产了，所以我们都得住在礼拜堂。而智英呢，因为身负主任之责， 得想法子为接踵而来的宣教士们另外租一座房子。事实上，我们的亲戚李德富夫妇被派来负责宝山的工作，这项责任包括照管日后要进入傈僳族中工作的新童工，因此上需要有一座大房子。因为盼望有这样的房子，所以智英马上就陷入东方人那种不慌不忙、慢条斯理、讨价还价的重重包围之中。因为看到这件事一定会费一些周折，实际上也是如此，拖了3个月的功夫，智英才得以脱身，前往傈僳地和我们团聚。于是我就要求丈夫让我先带着但以礼去傈僳族地区，因为慧兰必须回医院，陆球也急着要回家，那就没有人替我看但以礼了，而且住的地方只有公用礼拜堂，所以最后就决定让陆球带我们回麻栗坪去。慧兰和倪桂仙同行，一直到傈僳地区进入滇缅公路的衔接点瓦窑，我们就在那里分手了。慧兰哭得真是叫人难分难舍。分手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艰难的翻山越岭的跋涉。
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家，我的家在天上，美丽吉隆坡。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家，昨天我来到世上，今天为主暂留下。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今天我们是客旅，明天就要回到遥远的家。
将近50天的海上航行，桂林带着小但以礼回到了云南，半路上碰到他最喜欢的慧兰。然而桂林知道他不能再让慧兰和他一起回去了，小聚之后桂林继续前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家，我的家在天上，美丽吉隆坡。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家，昨天我来到世上，今天为主暂留下。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今天我们是客旅，明天就要回到遥远的家。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今天我们是客旅，明天就要回到遥远的家。